十二篮子。
平安，
下面我要为你播讲的是基督人所当注意的四件事。经文是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八节，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二节，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，罗马书一章一节十四节，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一节四节七节，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哥林多后书四章十节，马太福音十三章九节五十二节，何西阿书七章八节，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。现在我来为您念经节，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八节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二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当信服神。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，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罗马书一章十四节，无论是希利尼人、化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四节七节，他被提到乐园里，听到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，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何西阿书七章八节，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，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。今天呢，我盼望神帮助我们，叫我们看见神定规的一条路是怎样的一条路。我零零碎碎的念了这么多的圣经节，有人也许以为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今天所念的这儿一点那儿一点，这是事实。但是我要先请大家注意的，就是何西阿书七章八节所说的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这句话。我们无论做什么，在神看都是两方面的。一只鸟有两个翅膀才能够在天上飞，一片草叶也是要有两面才能够显得完全，就是门也是有两个框，在宇宙中无论是什么都是平均的。属灵方面呢，也是和天然的方面的事情一样，应该是平均的。何西阿七章八节说，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。什么叫没翻过的饼呢？虽然我们有的人没有做过饼，但是我们吃总是吃过了，就是我们不知道饼是怎么烤，但是我们总看过人煎豆腐煮菜吧。无论是煎豆腐是煮菜，若是只煎一面或者是煮一面总不翻，必定是一面太熟了，一面还是生的，那边火力太大，这边火力太小，太不足了。凡是煮菜或者是煎豆腐，两边的火候都要一样才行。如果一边烤一边呢没烤，那结果呢就会一边烤焦了，那一边是生的。 烧焦了的东西不能算为粮食，不能供给人吃。我今天并不是要解说以法莲跟外邦人掺杂，怎么样就成为没有翻过的饼，乃是要你们注意没有翻过的饼这句话。这话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生活原则。如果一个人对一件事过度的注重，就是没翻过的饼。只有一面让火烧，固然可以叫这一面熟了，但是如果不把另一面也翻过来烧，就反而不熟，反而没用。在我们基督徒人生活里头，最要紧的是两面平均。我要举一些例子，叫我们看见在基督人的生活里头，对一件事的一方面一有了过度的注重，就是没有翻过的饼。基督人的生活有好多是没翻过的饼。有的人呢，很注重个人的灵性生活，却忘了共同的生活，那这个人呢，是没有翻过的饼。有的人呢，很注重共同的生活，却忘了个人的生活，这人呢，也是没有翻过的饼。有的人呢，太注重公义，一点恩典都没有，这人是没有翻过的饼。公义是对的，但是一直注重公义，忘了恩典，就是没有翻过的饼。有的人专门做烂好人，待人挺好，但是一点公义原则都没有，一点不肯对付人，这是太注重恩典。一点没有注重公义，那这个人呢，也是没有翻过的饼。还有的人呢，挺注重客观的真理，忘了圣灵在人里头所做的功，这个人呢，也是一个没有翻过的饼。又有人呢，太注重主观的真理，不太注重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，这个人呢，也是一个没有翻过的饼。哦，要说什么叫没有翻过的饼，哈，那可就多了。没有一个真理是我们可以过度注重的，总要平均，总要都注意到。在圣经里头有两件事是我们应该知道的，第一呢，就是事实，第二呢，就是原则。摆在这儿的事实需要我们相信，摆在这儿的原则需要我们顺服。很多人呢，只注重事实，不注重原则，这人呢，是没有翻过的饼。一直烧一面。好多人呢，只注重原则，多讲顺服，不注重基督所成就的事实，这个人呢，也是没有翻过的饼，一直烧一面。这样的偏重一边，都会叫基督人有畸形的生活，不能到完全的地步。今天在这儿，我只请大家注意一件事，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四方的基督人，不要做一个没有翻过的饼。我们怎样才是做一个四方的基督人呢？我们一面呢，是看主的命令，一面来看保罗的榜样。四福音给我们看见主的命令，保罗写的书信呢，给我们看见保罗的经历。主的命令，第一，我们应该知道主耶稣对门徒的要求。主说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主又说，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就像一个家主，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。这是说到什么呢？是说到知识。如果一个信徒不是没有翻过的饼，就在知识方面必定有进步。第二呢，当有信心，因为主耶稣在马可福音11章22节那儿说，你们当有神的信心。 第三，主说，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热心。在福音的工作上应当有热心。第四，主说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这是指生命说的，这儿特别是指着爱说的。在别的方面我们不能像天父一样的完全，但是在爱心方面我们应当追求像天父一样的完全。有一次主经过撒玛利亚，那儿的人不接待他，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，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，像以利亚所做的吗？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，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。哦，我们该知道我们所存的是什么心。我并不是随便这样分的，如果我们仔细地读过福音书，归纳起来，主的命令总不外乎这四样。主若不是叫我们注重信心，就是叫我们注意热心；若不是叫我们注重知识，就是叫我们注重生命。所注重的总是这四样之一。保罗呢，刚好也是这样，所以他能说，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说起知识来，连神都怕保罗的知识太高了，所以神呢就让撒旦的差役攻击他，把他压一下，免得他过于自高。保罗到过乐园，听过隐秘的言语，是人不可说的，好像神漏给他的太多了。在他里头，他有很多好的没有说，也许有好多的问题是我们今天要问的，他虽然知道，但是他不说。他懂得奥秘，他晓得好多的奥秘，他说，我所得的启示甚大。他说，我一点儿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。论到信心呢，他说，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他说，他那一次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，但是靠着叫死人复活的神，就仍得益处。他会行异能，他会医疾病，他做先知，他不怕毒蛇咬，他在船上遇见那么大的风，众人得救的指望都绝了，多日没有吃什么。在人看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但是他还能安安静静地劝众人放心。他怎么能够这样呢？这是因为我们神怎样对我说，事情也要怎样成就。这是他信心的生活。他不只有知识，他不只有信心，他的生命也非常的好。他真能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。他真能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他真能说，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另一方面，他在传福音的事上热心到不能再热心了。他真是热心呐！他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，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。他说，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。弟兄姊妹，你们有没有在一个地方传到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了呢？保罗这样说，好像每一张面孔他都熟了。他走在路上是传道，行在海里也是传道， 在监牢里他传道，甚至他在罗马被捆锁当中，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里头都做了见证。可见那些看守他的兵也接受了福音。那些兵丁本来是站岗的，是看守保罗的，现在呢反而被保罗所传的基督看守起来，反而做了基督的囚奴了。我的意思不只是说到主的命令，不只是要说到保罗的经历，乃是要大家注意到一件事，就是每一个基督人在地上要做一个四方的基督人。每一个基督人必须注意这四件事，不只是应当有热心，也应当有信心，不只是知识应当长进，生命也应当长进。如果这四样当中缺少了一样，就不平均。请你们从第一次起读新约的时候，把保罗的经历拿来分析看，是不是热心、信心、知识、生命这四样是他的特点。这事就大体而论，所以说只有这四点。按主的命令看来，不止我们当鼓励热心，也当鼓励信心，不止知识当有长进，另外生命也当有长进。今天我要说一点我们的信心。今天挺不好的事就是教会荒凉了，也没有眼睛看主了。我们有一个完全的主，但是竟然有好多人不同的基督人。我不说基督人在犯罪方面的不同，好像这个有脾气，那个有骄傲，这种的不同，魔鬼会造出几十几百样来。我所说的不同是在好的一方面。弟兄姊妹，当你跟人接触的时候，你觉不觉得有好多不同的长处呢？我曾经会见一位在贵州传道的西教士，他为主在中国大发热心，虽然他是大学毕业，也有才干，但是他肯不顾一切到中国内地去传福音。庚子年间他也在中国传福音，我看见他真是有长处，传福音的本事真是大呀。但是他的长处是偏于热心，却缺欠其他部分。我在上海遇见一位西教士，再会背圣经没有的了，一节一节的会背呀，讲起来也挺有亮光，他的知识真是好啊，但是在信神的事上他不能，一病就没有办法，一伤风就要请医生。在知识方面他能够讲到信心，但是在神面前信心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他没有把握。同时呢，他在生命方面也是赶不上他的知识。我还认识一位西国教士，他真像一只绵羊，好温柔啊，你跟他在一起祷告他就把你带去了，他从来不发脾气，他在哪里神的同在也在哪里，他在生命方面真是进步啊。如果讲起知识来他并没有什么，讲起信心来他也很好，不过信心并非是他的特点。讲起热心来他也有，不过他的热心总没有他的生命那么长进。还有一位西国教士，他的信心真是大呀，他口袋里一文都没有，他还能信。当我每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常会指着口袋说这是他最末后的一块钱。他虽然是住在乡下，但是几十年了在用度方面并没有出过事。当他说到基督得胜这一句话的时候，真的就显出基督的得胜，但是他生命中在其他方面赶不上他的信心。 这样看来，基督人是不是能够分这四派呢？就是一，热心派，二，信心派，三，知识派，四，生命派。但愿神叫我们不存心批评人，乃是要从此得益处。我不是特意的为着人来分派别，乃是说挺天然的有这四派，这并不是罪恶，乃是挺好的。当人在每个方面最有发展最进步的时候，你同他接触，你就觉得他那一点挺好。或者他是热心派，你是信心派，或者他是知识派，你是生命派，凡是只在这一点上有特别发展的，这种发展是畸形发展，不是我从这一点一直进步，就是他从那一点一直进步。很少有四方面的基督人，就是四方都长进的。我承认圣洁派的人在某点是有他们的特长，他们注重生命，像卫斯理那样的人，他们生命的进步，他们生命的美丽，他们的认识，对神的认识，真是绝顶的。但是你从他们中间找不出圣经知识高深的人，在知识这一方面，他们是很缺乏的。他们的信心还好，热心也不错，对于知识却不免有了漏洞啊。还有一种所谓的弟兄派，你要从他们中间看见一件挺稀奇的事。说起特长来，不是他们的信心，我不是说他们没有信心，也不是他们的生命，我并不是说他们的生命不好，更不是他们的热心，因为他们对传福音好像有些冷淡。但是说起知识来，讲起圣经来，他们从神得着亮光，得着启示，真是特别的好。在知识方面，他们是特别有本事。比方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先生，真是大有信心呐。戴德生刚要设立内地会的时候，手里头只有几个金棒，他就用内地会的名义把这几棒全存在银行里，这就是内地会的起头。现在呢，大约每一分钟他们就有几个金棒的进项。起初只有几个人到内地会去传道，当他手里的钱还不够那几个人用的时候，他求神再派人到中国来，他求神差几个人来，又求神差几十个人来，再求神差几百个人来，他在信心热心方面真是进步啊，在生命方面也真是好，但是他在知识方面好像没有信心那么特殊。穆勒先生在信心方面，在生命方面一直是长进的，但是对真理的亮光呢，不是他的特点。他在生命方面很不错，在热心方面也不错，不过信心却是他的特点。说起热心来，在外国在中国都找得出，像首先到中国的马里逊先生，热心总算是热心了，但是好像他别的方面有点不及他的热心。我把这些摆在大家面前，就是要请你们特别注意，我们不该只注重一方面，这不是神所要的。这人在知识方面好，我从他得帮助，而他在热心方面不一定好，我就不要以为不热心是不要紧的。今天的信徒有很不好的光景，就是有的人呢一点不要知识，有的人一点不注重生命，只注重生命不注重知识的人呢，就以为什么不懂都可以过去，只注重知识不注重生命的人，刚教训完了就发脾气，脾气发了，脸上的红还没有退呢，又坐下去教训人。弟兄姊妹， 我们不该光注意人的短处，也不该光注意人的长处，或者他的生命不对，他的知识却很好，或者他的热心不够，他的信心却是不弱。也许他的生命虽好，却没有对人传福音。有的人长于信心，你就在信心上跟从他；有的人长于知识，你就在知识上跟从他；有的人长于生命，你就在生命上跟从他；有的人长于热心，你就在热心上跟从他。你如果要做一个四方的基督人，就该在这四方面都有所追求。信心叫我们能得着神的能力，知识叫我们能够明白神的事情，生命是在我们身上表现出神的爱、神的亮光、热心，是把神带到人中间去，叫人可以得着神的拯救。我们有机会就该分福音担当，对于我们的同事、家庭、孩子必须做见证。如果在这四方面我们只注重一样，就是一块没有翻的饼。另一方面，你要做一个祷告得着神答应的人。有一位信徒告诉我说，祷告是小孩子当做的，大人就不用求了。这真是笑话。从祷告得着神的答应，祷告到不必神答应，从神听祷告进步到神不听祷告，这真是返老还童了。他还以为说这话是他进步了。说这话的人，他的知识还很不错，但是他的信心却不足了。如果一个基督人他的祷告从来没有得着神的答应，就不能说他是有经历。每一个基督人必须有祷告得着神答应的经历。无论如何，信心是不可少的。在教会里头有知识的不少，有热心的也不少，生命好的也不少，但是最缺少有信心的。在别的方面有长进的找得到很多，在信心方面有长进的却找不到多少。另一方面，知识也是要紧的，知识也有它相当的地位。如果一个基督人不懂得圣经的要道，不懂得神做事的原则，不懂得圣经的大纲，就各种各样的道理他都会接受。例如受浸，有人告诉你说脸要朝下，因为主在十字架上是低下头的，你也要以为有理。如果你有圣经知识，你就知道主是在十字架上低下头，并不是在坟墓里低下头。若是有圣经节引来就行，不问引来做什么用的话，那么吃饭也得低下头了。有好多的信徒听道听了一年、两年或者是五年，有人问他称义和得救有什么不同，他要回答说差不多。到底称义和得救是怎么回事呢？他并不知道。在他看来，赦免也是和得救差不多，什么都是差不多，光有信心不注重别的，是一直烤一面，是一块没有翻过的饼。没有知识就不知道怎样走道路，也不会带领人走道路，因为他自己是瞎眼的。另一方面，生命也是我们当注意的，我们应当寻求神，应当胜过一切的罪恶，求神叫我们知道自己的罪，求神把我们所不能胜过的罪放在我们的脚前。有几个人能说，因为基督住在我里边，我所知道的罪都已经得胜了呢？一个基督人老不进步，因为他的罪还没有胜过。我们应当天天拒绝自己， 对付自己，天天不止对付罪恶，并且顺服神。我们要天天让圣灵在里头做工，好流出他的生命来。我今天就把这四件事放在大家面前。我们若要做一个完全的基督人，就该在这四方面追求，不应当只追求一方面，不该做一个没有翻过的饼。我们不只当追求爱，也当追求知识，也当追求信心和热心，好得着神的喜悦。但愿神赐福我们。现在我要为你读的信息是肢体的服饰，经文是罗马书12章4到5节。现在我为你读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，也是如此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呢是做信徒的，但是有几个人知道自己不只是做信徒，并且是做肢体呢？我们要知道，在亚当的生命里头，不只有罪恶的生命需要对付，不只有天然的生命需要对付，并且呀，还有个人的生命需要对付。什么是个人的生命呢？个人的生命啊，就是我单独的存在，我单独的生活，我单独的行动，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一样。个人的生命是拦阻我们进入基督身体的。我们要知道，身体的对面是个人，我们要进入身体，就得脱离个人。基督的身体不光是道理，基督的身体是需要进入的。没有进去的人呢，不知道里边的东西。已经得救的人很容易看出谁是没得救的。照样啊，已经进入身体的人也很容易看出谁是没有进入身体的。你得救的时候，你不只是听见得救的道理，你乃是看见基督是活的生命。基督的身体，有的人呢，已经进去了，有的人呢，还没进去。弟兄姊妹，你的得救是进入一个新的境地，你进入了这个新的境地之后，回头去看没得救的人，他们的光景是怎么样呢？你看得很清楚。照样，那些活在身体里的人，也把那些没进入基督身体的人，他们的光景呢，看得很清楚。没进入基督身体的人，好像全世界呀，哎，只有他一个人，好像他一个人就是一切。人可以明白罗马书而没有得救，照样呢，人可以明白以弗所书而没看见基督的身体。你脱离罪恶进入基督，你得救了，你还需要再蒙拯救，脱离个人进入基督的身体。我们做一个人是可以，但是我们如果有个人主义，就不可以了。神许可我们是一个个人，但是呢，神不许可我们有个人主义。当我们没有进入基督身体的时候，我们都满了个人主义，连属灵的追求呢，也是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。为什么要圣洁呢？ 是我个人要圣洁。为什么要有能力呢？是我个人要有能力。为什么要有工作的果子呢？是我个人要有果子。为什么要有国度呢？是我个人要得着国度。为什么要有追求呢？是我个人要有追求。什么东西都是我的问题。这不是身体，这是个人主义。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，一天救了3000人。我们就想，我也要一天救3000人，我也要好多的果子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和彼得一同站起来的还有11个使徒。别的使徒有没有说，彼得能救人，我也能像彼得一样呢？是不是彼得可以搭起一座高台说，是我能救人，别人不能呢？我们知道，绝对没有这样的事。神不是要得着个人的器皿，神是要得着团体的器皿。真看见基督的身体，就没有嫉妒了，也没有骄傲了。是你做也好，是我做也好，都是身体的事，不是个人的事。所以，我们只要看见自己是一个信徒，我们更要看见自己是一个肢体。我是肢体，所以呢，我并不是整个的，连半个都不是。我不过是身体上的一小部分而已。如果你看见身体，看见自己不过是一个肢体，这真是一个大的拯救啊。从前很多东西都是以个人为中心的，工作是个人的，生活是个人的，一切都是个人的。有一天看见了身体，自然而然就会脱离个人主义。我们得救是先看见基督，然后得救。照样的，我们先看见了身体，就自然而然会脱离个人主义，而做一个肢体。我们不是碰着一件事的时候，就说我要凭着身体的原则去做。乃是先得着意象，先得着启示，进入了身体，然后凭着身体的原则去做。因为天然的生命被对付，自然而然就看见自己是一个肢体了。怎样做肢体呢？做肢体就是我一切的工作，我一切的生活都是以身体为本位，以身体为单位。我的手做事不是我的手做事，乃是我的身体做事。我的脚走路不是我的脚走路，乃是我的身体走路。肢体所做的一切是以身体为单位，所以肢体做事就是身体做事，肢体走路就是身体走路，肢体所做的没有一件事是为自己做的。肢体所做的都是为身体做的，肢体的举动都是以身体为本位，不是以肢体为本位。神把你摆在第一，可以。神把你摆在末了，也可以。只有看不见身体的人才会骄傲，只有看不见身体的人呢，才会嫉妒。我们必须看见肢体和身体的关系。一个肢体不能代替整个的身体，一个肢体 却能影响整个的身体。个人的不得胜，个人的不圣洁，身体呢就会受影响。个人隐藏的失败，虽然别人不知道，但是鬼魔知道。个人隐藏的失败，虽然别人没看见，但是邪灵看见。一个肢体失败，身体就要受影响。所以我们应该追求爱的生命，这是为着身体。我们应该追求圣洁的生活，这是为着身体。我们应该追求属灵的长进，这也是为着身体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问一问自己，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人呢，或者是一个肢体？我是一个信徒呢，或者是一个肢体呢？弟兄姊妹，不错，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呢，你只要跟别人接触五分钟，就出事了。只要跟别人接触五分钟，就合不来了。这就证明你不是做肢体，这就不是主所满意的。但愿神给我们亮光，叫我们看清楚。我们看见身体，就自然而然脱离个人主义，自然而然做一个肢体了。个人主义如果不打碎，神就得不着器皿来完成他的计划，来彰显基督的丰满。神是要得着身体来做他的器皿，所有的肢体合成一个身体，才能成为神的器皿，缺一点都不行。每一个肢体都有他的那一份来服侍基督的身体，每一个属乎主的人呢，都有他的那一份，每一个属主的人都有基督住在他里边。个人在基督里所得的都有一个特点，这个特点就是他服侍的特点。服侍身体，就是我用我在基督里所得的来服侍身体。我们在基督身体上那一份的服侍，乃是根据对基督的认识。这个认识还不是普通的认识，普通的认识是不够的。唯独对基督有专一的认识，才有专一的执事来服侍基督的身体。专一的服侍是根据于专一的认识基督。你学了别人所没学习的，你从主那儿呢有了专一的学习，你对基督有了专一的认识，你才能服侍。这就像眼睛呢能看，耳朵呢能听，鼻子能闻，我们各有各的功能，就各有各的那一份儿。不一定每一个肢体都能看、能听、能闻，但是每一个肢体呢，有它特别所能的，这就是它的职事。什么是你专一的职事呢？就是你从主那儿特别学来的，你从主那儿所特别得着的，你对基督有特别的认识。那个呢，就是你专一的执事。专一的执事才能服侍身体，才能叫身体长进。唯独从上头得着的，才能叫身体长进。因为你在主面前有学习，你才能够把元首的生命运到身体里， 你才能把教会所没有得着的供应给教会。所以每一个肢体需要一直的追求，从主那儿得着身体从来所没有得着的，就把这个运到基督的身体里去。主今天就是要找着几个人，把生命放在他们里头，叫他们做加增身体的工作，叫他们使教会得着以前所没有得着的生命，叫他们加增身体的分量，用他们做身体生命的运河。他们从主所得的生命流出来，就叫基督身体的身量加增了。神呢，是借着肢体来加增身体的身量。服侍基督身体的意思，就是我从元首得着生命，为着身体，就是我把元首的生命用给教会。眼睛看见，身体就看见了，眼睛用看见供应身体，这个叫肢体的服侍。手摸不出东西的气味，用鼻子来闻，这个本事是服侍身体。闻是鼻子专一的执事，耳朵是用听来服侍身体，听是耳朵专一的执事。每一种执事做工的结果，都是叫身体的力量加增了，也就是叫身体多得着基督。肢体的执事就是用基督来服侍教会，把基督分给人。在基督身上的服侍是根据认识基督，这一个认识是从生命的经历来的，不是从道理来的。人呢，用道理来代替生命，这是一个大难处。道理是没用的，就是道理听熟了，会背了，会讲了，仍然会一窍不通，因为没看见。人得帮助，不是因为明白道理，明白道理最多呢，只能头脑里头多些思想。神呢，是需要生命来表现一个道。神是先给生命，然后呢，才给我们道理。从旧约到新约，都是这样。神得着一个亚伯拉罕做信的人，人看见亚伯拉罕呢，就看见信的道。亚伯他看见没有血不能到神面前，所以呢，亚伯就代表靠血称义的道理。请参看罗马书五章九节，先有生命后有道，先有难处后有解决，有了经历才有道理。路丁马德经过痛苦艰难，他仍然得不着称义，直到有一天呢，神给他看见是因信称义，他因信得着了称义。后来呢，他就有了因信称义的道理，先是生命，后是道理。我们千万不要光是花功夫去把一个道理考察、分析、研究，这些呢，都不过是芦苇。真实碰着难处啊，就不通了。是神带你过来，那才是有用的。先是经历，后是道理。新约圣经，先是福音书，后是书信。先是福音书，说出了基督他做了什么。 后世书信解释那是怎么一回事。先是基督的经历，后是基督的道理。先是基督的生命，后是基督的教训。人呢，若是对基督没有特别的认识，就没有执事。是从基督得着一个特点，才有执事。肢体的特点呢，就是肢体的执事。手呢，有它的特点。手的特点就是它的执事。一切的痛苦，一切的管教，一切的试炼，是神把道阻止在我们里头，叫我们有东西可以供应身体。除了基督，除了生命之外，是没有东西可以服侍基督身体的。基督是生命，是用基督来供应教会，教会呢，才能得着建造。没有生命的人，在祷告会里头，连说阿们都是杀死人的。有生命的人，连说一声阿们，也能够将生命供应祷告聚会。有生命的人坐在那儿，别人能够觉得他的生命。人认识基督多少，就能把生命供应教会多少。今天呢，神在寻找人，神要把基督的生命多多的、大量的放在他的里头，要他供应别人。生命需要运河，神要人做生命的运河。神呢，要借着人把生命运到身体里去。如果生命在你身上停止了，你就不能把生命供应别人。教会呢，就要受亏损。你在教会里头呢，就不能供应生命，乃是散布死亡。断乎没有个人失败而不害到教会的。所以在基督的身体上，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。你就是在房间里头失败，忽略了带祷，身体都要受亏。每一个肢体都能够影响到别人。我们不要靠自己活着，我们要持定元首，寻求交通。我们在断定事情之先呢，要先有交通。一切都是在身体里，一切都是经过了身体，一切也是为着身体。是在身体里做，不是个人，是经过身体做，不是个人，是为着身体做，不是个人。求神叫我们看见身体，也叫我们因着认识基督，能用我们的执事来服侍教会。神寻找人，经文是罗马书3:11-12，路加福音19:10。现在我来念给各位听，罗马书3:11-12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 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我们感谢赞美神，不是我们爱神，是神先爱我们。照罗马书三章十一到十二节所说，没有人寻求神。照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所说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我们感谢赞美神，他没有叫我们像旧约时代的人带着牛跟羊去见神，他乃是借着他的儿子把帐幕支在我们中间，叫我们可以亲近他。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，我们呢本来是要得救的，是要寻找神的。我在不信的人当中稍微做了一点工，我所碰见的人，我还没有看见一个人是曾经寻求神的。魏克斯先生说，他在日本对好几万人讲道，他还没有碰见过一个是寻求神的。中华归主这句话，按着他们所翻译的英文呢，是中华为主的意思。这是从地狱里出来的话，只有基督为中华，世界没有人为着主，只有主为着人。这是恩典，这是福音。拜偶像的人岂不是寻找什么？不，他们是为着自己的利益。有的人呢是盼望他的生意兴隆，那有的人呢是盼望他的家庭平安，他们所寻求的是福气。人所寻求的是神的什么呢？不是神自己。神所寻求的呢是我们这个人，人所寻求的呢是神的恩典、平安、利益。神所寻找的不是我们的什么，乃是要我们。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真是要发出感谢赞美的声音，说神不知道待我们有多好，他待我们的好真是我们所不曾想到的。哥林多后书八章五节那儿说，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，更照神的旨意，先把自己献给主，又归附了我们。你看见了吗？神是要我们自己，神没有贪心。神岂是要财主的钱呢？神是要你们。没有人寻找神，人所要的不过是神的平安福气。但是神找我们，虽然没有人想找神，但是神找我们。如果神要我们的什么，我们没什么可以给他的。神是要人，如果一个人得了救，好了，神是要你，神救了你。你没有得救的时候是在世界里边活着，没有救主，没有想得到永生，没有想到将来。也许呢，你听见了神，你并不要他。也许你听见了神，你还恨他。但是我们感谢赞美神，他救了我们。今天这个饼跟杯告诉我们说，神因爱我们，曾经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我们，为我们舍身流血，救了我们。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像浪子，我们乃是一个迷失的羊，乃是先有一个牧人来寻找羊。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比喻是三个，有一位牧人因为失了羊而出去找羊，有一位妇人呢因为失了钱而寻找钱，然后有一位父亲 可以接纳一个回头的浪子。有一位救主先出去寻找你，有一位圣灵用光照亮你，然后呢，就有一位父亲来接纳你。感谢赞美神，是他寻找了我们，拯救了我们。